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让我们准备自己一颗谦卑的心，受教的心，来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。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八章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呢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赛亚儿子的兆头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其实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22节，这一整章乃是延续第七章的历史背景，看到亚述入侵的危机跟转机。第八章的1到10节是以赛亚儿子的兆头，11节到18节呢是等候掩面不顾的耶和华，最后19节到22节是黑暗中的曙光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的首先是第八章的1节到4节的圣经经文，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八章第1节到4节，以赛亚书第八章1到4节，我们所学习的是新译本的圣经。以赛亚书八章1到4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拿一块大板，用通用的文字写上马黑尔、沙拉勒、哈施、巴斯。我要叫两个诚实的见证人，就是乌利亚祭司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为我做见证。我亲近了女先知，就是我妻子，她就怀孕生子。耶和华对我说，给他起名叫马黑尔、沙拉勒、哈施、巴斯，因为在这孩子晓得喊叫父母以先，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被搬了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八章1到4节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拿一块大板，用通用的文字写上马黑尔、沙拉勒、哈施、巴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这里跟第六章相同，在第八章当中呢，先知以赛亚又是以第一人称来发预言。就如蒙召的意象当中，先知的得赦免是以色列百姓蒙赦免的先声表征。那么在这一章当中，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预兆。上帝使用仆人做话语的出口，也可包含仆人的言行举止，并且要在大庭广众之中为上帝做见证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拿一块大板，那么用通用的文字写上马黑尔、沙拉勒、哈施、巴斯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名字大致的意思是赶快掳掠、急速夺取。好，所以这是大致上意思就是掳掠即将就要来临的意思。第二节，我要叫两个诚实的见证人，就是乌利亚祭司和耶比列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为我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了需要两个人来做见证人，那么他们是谁呢？这两个诚实的人就是 乌利亚祭司还有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乌利亚能够成为诚实的证人吗？因为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结束之后，亚哈斯上到大马士革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，看见大马士革的祭坛，就画图样送回耶路撒冷，叫祭司乌利亚按图建造。等到亚哈斯回来之后，就亲自献祭。乌利亚对这一切是言必听从，上帝竟然召唤祭司乌利亚做见证人，那么重点是要见证以赛亚和他的孩子，以及名字都要成为预言的兆头。亚哈斯可以没有信心，但是无损以马内利兆头的真实。同样的，乌利亚可能没有属灵上的纯正，但是一点都不妨碍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的兆头。那么为何需要召唤见证人的原因，圣经经文并没有清楚的说明，但是应当是显示出这件事情的慎重。以法莲被攻占，以及亚兰被灭亡，在这一两年之内就应验了。到时候这些见证人都还可以立立指证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。同时呢，以赛亚作为上帝的先知，也清楚召唤见证人的严肃性和后果。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攸关国家的存亡的，是攸关百姓的生命的，同时当然也是攸关先知以赛亚自己的生命。先知的侍奉根本就是源对于上帝的认识、信心、勇气、信靠，以及完完全全的委身，这样的他才能够确实的激励百姓起来真实的信靠上帝。第三节，我亲近了女先知，就是我妻子，她就怀孕生子，耶和华对我说，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。弟兄姐妹，就目前的经文来看呢，先知以赛亚跟妻子同室，也就是以赛亚亲近了他的妻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他们的孩子就即将要出生，耶和华说给他起这个名字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以赛亚再一次用句子来作为孩子的名字，在面临审判信息之中，依然交错蕴含了一丝救恩的盼望。那么这个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，所表达的意义呢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赶快掳掠，快速的夺取。那么以赛亚在这里没有特别提到他妻子的名字，但是称呼她是女先知，所以仅有妻子的身份其实并不会成为女先知。那么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几位被称为女先知的都有蛮突出的侍奉，以赛亚妻子并没有像其他女先知一样有传讲侍奉的记载，甚至都没有提名。怀孕生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作为兆头，是他侍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侍奉上帝胜过自己出名，所以让我们看到不管如何，上帝都纪念人在他面前的摆上。接着我们继续看第四节，因为在这孩子晓得喊叫父母以先，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被搬了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预言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，因为孩子诞生必须是确定的，同时信息也是非常确定的，上帝的旨意不会落空。亚兰与以色列不但会撤退，并且他们自己反而都将遭遇到掳掠。小孩子开始晓得叫爸爸妈妈的年龄，或者有可能因人而异， 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，一到两岁之间应该就可以牙牙语的叫父母亲了。这里的重点是在表明，到了时间，到那日子，其实是很快就要来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看到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提醒百姓，所以这个预言在主前732年应验了。我们看到提格拉庇列色三世真的攻陷了大马色，也就是大马士革，将财宝抢夺一空，那么亚兰也从此是彻底的灭亡，以色列的疆土大幅度的丧失，仅仅勉强偏安南部的山地沦为形同附庸一般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再一次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，让我们远离罪恶。弟兄姐妹，罪恶是上帝所厌恶的，公义的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，因此让我们离弃罪恶，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中，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讨主的喜悦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，有所帮助。欢迎您随时的来信，或者是发电邮，或者是留言，让我知道您是谁，您在收听节目，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要探讨的，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在来信或留言，在电邮当中都可以讨论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话语，那是对你我而言何等的美好，让我们从中得享帮助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启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湖北省从古至今，由于交通便利，是许多人才、资讯、货物汇集的重要之地，虽然不算是基督教发展的先驱省份，但从1860年代至今，基督徒人数平稳增长，目前已有超过2000个教会，承办当地大量的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和社团机构等，更有多达百万的青年学生基督徒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湖北省的教会跟随你，成为社会上的光与盐，茫茫人海中的灯塔。愿湖北的基督徒活出光明之子的影响力，为社会各层面带来良善的改变。愿年轻基督徒的生命扎根于圣经真理，活出榜样与见证，引领社会人群归向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